大家好，主内平安。在这个新冠病毒横行的特殊时期，来参加聚会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害怕感染。在人类历史上，瘟疫一直都存在，这次灾难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人活着就是要面对各种疾病、困难、各种困苦的挑战，而神掌管着这个世界，他才是我们最大的帮助。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神一直也没有放弃我们，他一直都在做工照顾我们，告诉我们，我才是你人生的主宰，你要信靠我，即使现在这个时候也一样。几天以前，伊朗当局公布，伊朗境内的新冠肺炎感染累计13938例，死亡一共724例，并且由于担心造成大规模的感染，他们已经暂时释放了85000名囚犯，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当中很多人可能本来是要被处死的。所以神一直在帮助我们解决各种我们解决不了的事情，帮助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感谢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在疾病肆虐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世界被掌管在你的权下，我们相信你有你的计划，我们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应许，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是我们生命中永远的光，没有你，我们面对的就是绝望。主赐给我们信心，战胜软弱，赐给我们力量，战胜苦难。愿真理的圣灵今天借着我的口感动在座每一位，让我喂养你的羊，让我们成长成熟，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与巨人的征战这系列征道，今天是第三讲了，是最后一讲，战胜巨人。这段经文是大卫和哥利亚战斗的结尾部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没听到前面两次征道的人，欢迎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收听。大卫和哥利亚战斗的这个故事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里面。我们再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以色列和非利士两个民族交战，两军隔着以拉谷安营对峙。非利士营中有一个巨人勇士叫哥利亚，每天向以色列人骂阵，以色列军队里头每个人都害怕他，不敢应战。这个时候大卫从家里来给他哥哥们送吃的，他看到哥利亚亵渎神的名，羞辱神的百姓，出于易怒，他决定上阵单挑哥利亚。以色列的国王扫罗刚开始拦阻他，但他看到大卫决心已下，就鼓励他，还把自己的战袍兵器给大卫用，但是被大卫谢绝了。大卫带着自己牧羊用的杖，以及甩石的机弦和几个小石头子儿，就上了战场。今天经文讲的就是大卫跟哥利亚交战，并且杀死了哥利亚。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这段啊，《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41到54节，经文也打印在了程序单的第4页上面。我讲的时候，大家可以参考来看。那么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第一点，大卫的战斗是属灵的征战，大卫的战斗是属灵的征战。撒母耳记上17章41到44节，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我们一起读吧。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这时候大卫其实还是个少年，以色列打仗征兵的时候，他因为年轻没有被录用，现在上来跟勇士哥利亚打仗，难怪哥利亚看不起他。哥利亚拿着盾牌迎着大卫走来了，边走边冲着大卫喊，你拿那根杖干什么来了？你以为我是狗吗？ 于是就指着自己信奉的神明咒诅大卫。所以这场战斗不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搏斗，它的背后是有属灵的力量掌管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大卫看到哥利亚的嚣张气焰，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马上接下来第45节，大卫又说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所以大卫上来跟哥利亚搏斗啊，并不是他们之间有私仇，也不是因为民族矛盾，更不是为了军功奖赏，其根本的原因在属灵层面上，是大卫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和哥利亚所敬拜的假神之间的灵界战争，是正义和邪恶之间的战争。哥利亚凶狠地对大卫说，动手吧，我要把你杀掉，然后用你的肉喂飞禽走兽。我相信两军将士除了大卫自己，没有人会怀疑哥利亚说的是假话。面对着似乎不可战胜的巨人，大卫应该如何做呢？其实不仅大卫，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属灵的战争，都要面对可怕的巨人。新冠病毒就是这样一个巨人。基督徒应该如何对抗这个巨人呢？上回我们讲过，现在大批的基督徒在忙着隔离，忙着买口罩，忙着囤积物资，忙着分享治疗方法，忙着传播流言，传福音到教会敬拜神的很少，不断有因为各种原因去世的非基督徒，但是太多的基督徒被吓破了胆，已经想不起来或者说不敢为主做工了。我们在属灵的战场打败仗，这既不荣耀主的名，自己也受亏损，这不是我们应该走的属天的道路。那么什么是我们应该走的路呢？十字架的路。耶稣在路加福音9:23-24讲过这样的话，我们一起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罪人通过福音得到了救恩，不需要花钱，不需要付代价。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可夸。但一个接受了耶稣救恩的基督徒，必须通过背起十字架跟从基督来证明他有实实在在的信心。我们信仰的旅程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基督徒不要觉得我们不必受患难、受困苦、经历地上的冲突，就可以顺顺利利地进天堂。实际情况是，我们必须每一天都要甘心背起十字架，既有信仰方面的十字架，又有生活方面的十字架，走天路。每一天我们既要持守被世人藐视的信仰，又要活出被世人嘲笑的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必须甘心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致死身体的各种恶行，天天与魔鬼征战。就像保罗说的，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2节经文，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钉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各种邪情私欲，使我们那些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情感、行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把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钉死。天天背十字架，就是要随时随地的把这些东西钉死。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经历死亡、牺牲的道路， 老我的死去，顺服神的旨意，牺牲自己意志的新生命的成长。这条路非常不容易，非常具有挑战性。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会不断地被魔鬼攻击。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魔鬼是世界的王，他使用各种手段不断地攻击我们，诱惑我们。大卫面对的是哥利亚的战斗，我们要面对新冠病毒的挑战，但是属灵的征战不止于此。恶劣的环境、疾病、信仰的迫害、困苦、贫穷、失业、嫉妒、诽谤等等，都会让我们陷入属灵的征战当中。而这些都是神允许的，神允许大卫面对哥利亚，神允许新冠病毒横行，神就是要看我们面对属灵征战时是如何处理的，是逃跑投降，装作看不见，还是依靠他打得胜的仗。公元四到五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生活放荡，跟很多女人交往。他悔改信主以后，立志过一个新的生活。有一天他走在路上，遇见了他以前的一个女朋友，他一看见这人马上拔腿就跑。这个女人在后边喊，奥古斯丁，你为什么要跑？是我呀。奥古斯丁回答说，我跑因为我已经不再是我了。雅各书四章七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2011年，华人教会中著名的沈保罗牧师以94岁的高龄离世归主。在自己的见证当中，他说他没信主之前，每天沉湎于打牌、打球、打架，懵懵懂懂的度日。等到他接受基督，有了神的生命以后，他立志要为神的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于是用功读书，后来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一个能够在灵战当中得胜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肯天天背起自己十字架走天路的人，一定是一个追求顺服神的人，一定是一个愿意为主牺牲的人。二战当中被纳粹德国处死在集中营里的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曾经有着令人羡慕的生活。他才华横溢，30多岁就是大学教授了，还拿到了在美国的居留权。但是为了信仰，他放弃了这些东西，回到德国继续反对纳粹的统治。终于他被捕，被关进了集中营，2年后上了绞刑架。在他的著作《门徒的代价》一书中，他说，廉价恩典是宣扬不必悔罪就获赦免，做门徒不必付代价，蒙恩不必跟随基督，更不必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廉价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他不需要基督道成肉身。他说，得着救恩不花分文，但成为门徒却要献上生命。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大卫也是这么做的，保罗也是这么做的，他们都得了胜。我们也应该这么做，追求在属灵征战当中得胜的生活。我们属灵的战场不只要面对新冠病毒，现在隔离，全家人待在一起，可能家里还有不信主的人，怎么才能带领家人信主呢？当他们看到我们生命的转变，当他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懒惰、暴躁、担忧、沉迷、自私、不顺服一点一点的减少，当他们看到我们变得更加有爱心、更加喜乐、更加忍耐、更加和平，他们就会自动被属神的生命吸引来亲近神。除了在家里的人，还有人要上班接触社会，当我们的同事接触到我们的人，看到我们认真负责、恪尽职守、谦让、饶恕、包容的美德，就会愿意来认识耶稣。 除了别人，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灵战的胜利。当我们自己更加善用时间，能够规律的灵修祷告，当我们更加交托靠神，排除了困难，进一步体会到神的恩典和大爱，当我们不被忧愁烦恼所左右，心里更加有平安有喜乐，我们自己就能够感觉到灵命的成长，这本身就是靠主得胜。大卫跟格利亚单挑，但他并不孤独，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也一样，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倚靠神。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二点，就是大卫愿意倚靠神而战。大卫愿意倚靠神而战。撒母耳记下上的十七章45-47节，刚才我们读过了。面对哥利亚穷凶极恶的威胁，大卫并没有害怕，他反而大声地发出了宣战的檄文。大卫的话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大卫斥责哥利亚亵渎神。45节，大卫对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我们在前面的故事里提到过，当时非利士军队的武器装备比以色列人先进的多，当时以色列整个民族都没有一个铁匠，他们想要磨锄头、斧子、铲子等农具都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到了打仗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有拿得出手的兵器。哥利亚和他的同胞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打仗，拿着锋利的刀枪，背着铜戟，他们仗着自己武器先进，根本不把以色列人放在眼里。非利士人他们信奉的神明有大衮、亚斯他录和巴利西卜，他们出来打仗的时候都是拜着这些偶像和他们的护身符，以求他们能够保守自己打胜仗。哥利亚和非利士人是以色列的敌人，在他们眼里，以色列人信的耶和华神也不过是跟他们拜的那些神明一个级别的神，甚至做以色列这个落后贫穷部落的神地位比起自己那些神明来还要低一等。所以哥利亚不但瞧不起以色列人，也同样瞧不起耶和华神。这里大卫明确地告诉哥利亚，我来跟你打仗是靠着统帅千万大能军队的神耶和华，他是独一真神，他一定能打败你。第二点，大卫坚信神得胜的能力。在17章46节上半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大卫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打败哥利亚，但是他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勇气和能力之上，而是神的大能。第三，大卫宣告了他得胜的目的。46节的下半节到47节，大卫说：“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大卫坚信自己会杀了哥利亚，并且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把哥利亚的尸体喂给飞禽走兽，这样才会大大的震撼其他的民族，让他们知道只有以色列敬拜的这位神才是又真又活的神。并且他想让天下知道，耶和华神帮助他们得胜不是靠着他们手中的刀枪，换句话说，神对他的子民的拯救不是通过世界认可的那种方式。最后大卫强调，耶和华神掌管战争的胜负，即使是面对非利士这么强大的敌人也一样能得胜。这是一篇伟大的檄文，大家对大卫这番话有什么看法吗？有没有什么看法啊？
我觉得 们打仗先骂一轮，很奇怪。
啊，很奇怪啊！其实这个
口战，
口战的目的是为了在士气上灭掉敌人，这个是很正常的。打篮球啊，都是这样的。
啊，
是的，所以这个可以理解。但是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年轻的人能够在巨人的威胁之下，在生死攸关的时候讲出这么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呀？
肯定是神的灵在他里面。
神的灵。大卫的话是一篇檄文，但是大家看一看，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祷告啊？是不是？这也是一篇强有力的祷告。大卫的话不仅仅是讲给哥利亚听的，也是说给神听的。大卫很清楚，战争的胜败取决于耶和华神，不祷告就打不赢仗。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当中的临战篇，6:13-18，我们一起来读。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战争，必须用属灵的兵器。祷告是我们属灵的兵器，没有武器怎么可能打胜仗呢？大卫深知这一点。这样呼求神拯救的祷告在圣经当中并不陌生，而且很多都是出自于大卫的口。我们看一看在诗篇当中跟大卫的这一篇檄文类似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先读39:7-8。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62:7。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68:19-20。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124:8。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所以大卫能够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镇定自若地讲出那么一大套话来，源于他平时祷告的操练。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不是偶然的，这来自于平时的操练，既有祷告的操练，又有服侍的操练。这里我们先讲祷告的操练，下面一段讲的是服侍的操练。就像士兵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没有操练的士兵，对于武器装备不熟悉的士兵，不可能打胜仗。因为大卫平时就经常操练祷告，所以一旦到了属灵的战场，就能够发出得心应手的祷告。那么大卫为什么平时操练祷告啊？为什么我们平时就没有像大卫那样那么操练祷告啊？诗篇里有大量的大卫祷告的这种篇章啊，什么原因呢？什么原因大卫平时就经常操练祷告啊？因为他的心思意念都在神的身上。在诗篇里又有大量的这种经文来，这是大卫讲出来的，来表达他对于神的这种心意啊。我们看一看很多这种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比如说啊，我们往下读五篇一节，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我的心呐、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我的心呐、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大卫的心思意念都在神那里，他想的就是神，所以他就不自觉地就操练跟神的祷告，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大卫是一个专心祷告寻求神帮助的人。诗篇91篇14到15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因此神垂听大卫的祷告，不断地帮助他在灵战中得胜。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这样寻求帮助呢？我们是不是也像大卫这样操练祷告呢？现在新冠病毒肆虐的时候，就是我们操练祷告最好的时机。因为隔离，全世界很多教会都不能到会堂里集体敬拜，所以几乎所有的教会都举办网上祷告会。我们教会这几年一直都在坚持，在微信群里每晚10点半开始半个小时祷告会的时间，为各种事情祷告。2月份开始也增加了为新冠病毒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单中，很多重症患者本来早就被医生诊断没有生的希望了，但是现在还活着。除了每天晚上10点半的祷告会，我们每周三晚上都有祷告会，每个月都有一次特别的更新祷告会。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教会祷告会的内容都离不开神，求神在新冠病毒当中行医治。的确有人感染了病毒，通过祷告神很快给医治了，这样的故事不少。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跟神亲近，也让我们经历神的作为，信心进一步成长。信心是基督徒在灵战中的另一件兵器，在属灵的装备，以弗所书第6章16节讲到，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信德就是信心，主耶稣特别强调信心的重要性。有一次有一个人把被鬼附的儿子带来了，请主的门徒们赶鬼，但是他们赶不出去，那人只好求助于耶稣。耶稣斥责鬼，一下子鬼就出去了。然后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所以操练信心对基督徒特别重要。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三个男人来到了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边，他们要到河对岸去，但是不知道怎么走。于是有一个人就向神祷告，神啊，求赐给我足够的体力过河吧。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让他的胳膊腿特别有劲儿，他游了3个多小时游到了河对岸。 第二个人向神祷告了，神啊，求你赐给我足够的体力和能力过河吧。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给了他一只船，然后他划了四个多小时，划到了河对岸。第三个人向神祷告，说神啊，求赐给我足够的体力、能力和智慧过河吧。神也垂听了他的祷告，带领他遇见了一个当地的女人，告诉了他桥在哪里，然后他从桥上直接走过了河。所以神一直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意大大的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如何祷告吗？我们有信心跟神祷告吗？大卫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大卫靠着神的能力得胜。大卫靠着神的能力得胜。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十八到五十四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倒在沙拉因的路上，直到加特和以格伦。以色列人追赶非利士人回来，就夺了他们的营盘。大卫将那非利士人的头拿到耶路撒冷，却将他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看到大卫毫不屈服，哥利亚就气势汹汹地奔大卫冲过来了。大卫赶紧准备迎战。上回我们讲过，大卫的兵器除了牧羊杖之外还有什么呀？机弦。机弦也叫甩石机弦。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当时中东地区人民普遍使用的一种甩石机弦。这机弦呢是用动物的毛皮制成，两边是绳子，中间是一个兜，兜里放石头、陶器或者是铅块作为投射物，然后抡起来发射投向敌人。在大卫时期的部队里，善使机弦甩石的都是精兵。士师记二十章十六节说，在以色列军队当中有拣选的七百精兵，都是左撇子，能用机弦甩石打人，毫发不差。古代战争记录显示，最好的甩石手就跟神射手一样，指哪打哪，百发百中。但是射手通常最远只能在大约一百八十米的地方瞄准目标，你要射箭的话，拉弓射箭，瞄准的距离通常是在一百八十米。但是甩石手可以在四百米的地方瞄准。研究表明，当甩石刚刚发出的时候，能以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的速度离开机弦带，所以如果被它近距离的打中，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们开车高速公路上，每小时有时候也到不了一百公里。我相信大卫敢于挑战哥利亚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善使机弦的甩石手。圣经对于大卫和哥利亚的交战描写的非常的简略，只有一节，十七章的四十九节，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然后又补充了一节，第五十节，这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 曾经人见人怕的巨人就这样死了。大卫没用刀，没用枪，只甩出去了一个小石头，就杀了哥利亚。大家还记得大卫兜里有几个石头吗？五个。所以大卫只用了一个就结束了战斗，还有四个在兜里呢。咱们再复习一下哥利亚出场时候的那个英姿啊，我们一起念一下：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所以我们看描写哥利亚用了四节经文，气势汹汹，但是跟他的战争一节经文就结束了。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却被一个无名的少年杀掉了，连正面交锋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大卫为什么能够获胜呢？是不是大卫用甩石击弦的本领高啊？这哥利亚可是百战身经百战的勇士啊，他肯定知道怎么防备暗器，更何况他前面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呢。再说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圣经中记载便雅悯人中用击弦的高手云集，以色列军中肯定不缺这样的人，要是能这么容易就打败哥利亚，早就轮不到大卫出手了。并且大卫只发了一弹就正中脑门，甚至打进了脑袋里。太多偶然的因素了，那就一定有必然的原因。所以大卫能够获胜的原因只有一个，神借着他甩出去的石头打死了哥利亚，神借着大卫甩出去的石头打死了哥利亚。在这次战斗中，大卫肯定是有很大的信心，但是除了信心，他还有别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有没有别的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刚刚谈到了大卫对于祷告的操练，这是一个属神战士不可或缺的兵器，大卫用的非常娴熟。这里告诉我们，大卫对另一件兵器击弦也用的得心应手，这是他侍奉的操练。侍奉的操练，打败哥利亚当然是神的作为，但是如果平时大卫不练习使用击弦，没有丰富的经验，能这么容易就杀死哥利亚吗？基督徒也是一样，平时就是要练习使用这些属灵的兵器，跟魔鬼打仗的时候才能更容易打胜仗。刚才我们讲了两件属灵的兵器，都是什么呀？祷告一件，还有什么呀？信心。所以在神的兵器库里还提到了另外两件兵器，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兵器库这一段。6:15，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传福音。6:17，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讲提到了四件在属灵征战当中用的兵器：祷告、信心、传福音、神的话。基督徒必须在平时就在这两项上花时间下功夫。我们不但要读经，每天有计划的读经，每年有计划的读经，还要花时间研经，在神的话语上深深的扎根，全面的理解，这肯定要付出很多的时间精力，但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就会有巨大的收获。我们教会现在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能够做教导的人太少，因为对圣经理解的肤浅，不敢出来教，没法带领。其次，如何传福音，这是需要学习需要操练的。很多基督徒想给人传福音，但不会给人传，因为不会所以也不敢传。当然更多基督徒是信心软弱，根本不想传。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要推动幸福小组施工， 因为它不仅仅是给不信的传福音，也是训练门徒给人传福音。幸福小组和幸福门徒的事工是密不可分的。关键是基督徒要花时间参与培训和学习。这又关系到我们生活优先次序的问题了，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愿不愿意追求属天的价值？幸福小组的目的是要建立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只有这样教会才会兴旺，因为只有这样神才会大大的祝福我们，这是圣经明确教导的。所以在神的全副军装里，在侍奉的操练当中，包括了传福音和神的话，不是偶然的。福音就是关于耶稣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埋葬、复活的好消息，传福音就是要集中于传这方面的话。换句话说，我们的布道必须以基督为中心，也就是关于神的全能、基督的十字架、圣灵的大能，以及人的罪、因信称义、得救以后成圣的追求等等这些最基要的真理。这是历代先贤坚持的古旧福音。教会讲台的信息是这样，信徒的布道也应该如此。我们不应该把焦点放在神迹、医治、灵修的方式、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导上，靠着这些信主的基督徒很多都是基督教消费主义者，在属灵征战中不愿意付出牺牲，是信心软弱的、靠常打败仗的基督徒。几年以前我看了《主护城传奇》这本书，让我非常感动。秦岑多夫带领的主护城基督徒们经历了圣灵充满之后，掀起了大复兴运动，并且影响到了世界各地方方面面的施工，包括布道、宣教、职堂，而且流传后世，影响了以后两三百年的教会历史。北美大陆能够有今天的生活，跟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主护城的这群基督徒坚持的神学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一直强调基督的十字架、圣伤与宝血。他们看重教会在基督里的见证，也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下活出舍己顺服与合一谦卑。这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蒙神大大使用的原因。大卫靠着神的能力打败了歌利亚，而主护城的基督徒们也在属灵的征战中为主打了很多美好的仗。如果我们依靠主，我们也会不断得胜，无论是对新冠病毒还是拯救灵魂。接着大卫用歌利亚的刀砍下了他的头，以色列人看到大卫得了胜，就掩杀过去，大败敌军，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大营。战争结束以后，大卫将歌利亚的头拿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大支派的重要城市，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首都。大卫的威名在犹大支派中传开，受到了犹大人的拥戴。但是大卫将歌利亚的军装，这里其实指的是兵器，放在了自己的帐篷里，他并不是要留着自己用，而是作为战利品献给了神。后来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里，歌利亚的兵器在挪伯城神的会幕里再次出现。有意思的是，在今天描述大卫和歌利亚的战斗当中，提到歌利亚的时候并没有用他的名字，而是用非利士人。为什么呢？有人知道吗？为什么不用歌利亚的名字呀？因为歌利亚是神的敌人，他的生命在神的眼里没有价值。不接受真神的就是神的敌人，就像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提到该隐的后代都没有写那些人的年纪，因为他们不属神，在神的眼里他们的生命不算数。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有价值，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在基督里才有永恒的价值。 即使是基督徒，神也愿我们做贵重的器皿，彰显神丰富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神啊，请带领我们追求有意义的丰盛的人生，能够像基督耶稣一样，将明光照在人前，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况，都愿意仰望耶稣，效法耶稣。愿我们佩戴神的全副武装，扎根于福音真理的教导，学习祷告，磨练信心，大胆布道，追求成就主的大使命，活出基督的形象，从黑暗权势之下解救释放被掳掠的生命。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